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我们目前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系统神学。在上一课，我们已经学习了圣经论当中圣经的正典性，也就是说圣经为什么由这些书卷组成。今天我们会一起学习圣经有什么特别之处，是什么使圣经和其他宗教文献不一样呢？圣经指着自己所发出的宣称是非常独特的，耶稣也是按着圣经的宣称来对待圣经的。我们应当和耶稣一样，用圣经看待自己的角度去看待圣经，而不是用自己或者文化的眼光去看待圣经。圣经具有六个最本质的属性，我们从这六个属性来认识圣经。首先，第一个属性呢，就是神圣启示。我们要认识到圣经是属天的神圣的启示。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经文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彼得后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这一属性给我们的信息很简单，圣经说的就是神说的。这并不是说神抹杀了圣经作者的人性，也不是说写下圣经的人就像机器人一样只是在听写神说的话。不是的，无论是大卫王还是使徒保罗，都有他们自己的个性和风格，而神靠着他自己的护理和超自然的干预，在每一个圣经作者里面动工，以确保他们所写下的就是神自己要说的话语。神学家们称这样的圣经写作过程是共同性的，意思是一起做成的。为什么这一教义很重要呢？因为如果圣经只是人写的，那么圣经中的文字就可以被改进和完善，也可以被拒绝。那也就意味着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圣经也会跟着与时俱进。但如果圣经是出自神的，那么它就不受时间的限制，圣经会存到永远。圣经是我们的审判者，而不是反之，我们是圣经的审判者。如果我们只是在我们觉得经文说的有道理或者符合现代文化才接受它，那么我们就需要悔改。更进一步的来说，如果你想要与神相遇，如果你想要与那位造你护你这个世界的主建立关系，你该去哪里认识他呢？应该在他的话语里面，这是他向我们做出的自我启示。圣经的这一属性应当鼓励你更认真地学习圣经。神不是仅仅默示了一部分圣经，也不是默示了著名的那些经文或者跟我们现代世界最相关的哪些经文，而是默示了整本圣经。这是圣经的第一个属性。第二个属性，圣经的无误性。圣经是绝对无误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圣经的原始抄本没有错误，也没有包含虚假或不真实的东西。换句话说，圣经在它所呈现的一切事上都在讲述真理。人会犯错，但是箴言书三十章五节却告诉我们说，神的言语 句句都是炼净的。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则说，神绝不能说谎。虽然圣经是犯罪堕落的人所写的，但是因为神亲自用默示的方式启示他自己，所以神的默示是完全没有错误的。这也是耶稣对待圣经的方式。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五节，耶稣说，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这一教义非常非常重要。十多个世纪以来，基督徒们一直都确认圣经是绝对的真理，但是到了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还要用一个更加重的词，就是无误。因为有一些基督徒开始认为圣经的属灵真理是没有错的，但是圣经中仍然有其他的错误，譬如历史性的错误、文化性的错误等等，是来自人的错误混在里面。他们认为这样说会让圣经对充满怀疑的世界更具有吸引力，但是这样的想法是很有问题的。如果圣经中有一部分的错误，我们怎能信任整本书能告诉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真理呢？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观点，我们就很容易拒绝接受那些我们不愿意去接受的经文，我们就会根据自己的好恶来选择要相信的经文，我们就会给自己一个借口，可以说这部分经文是错误的，我不想接受这一部分，或者谁可以来判断哪些要接受，哪些要拒绝呢？事实上，圣经并没有区分哪些部分是属灵的教导，哪些部分是历史性的描述或是事实表达。圣经是一本整全的、完整的、不能进行切割的书。这就意味着说，当你遇到圣经中那些难以理解的经文或是很难消化的经文时，你需要给自己时间去搞清楚，而不是草率地丢在一边。神不说谎，神把他的话语放在圣经里是有理由的，你应当从当中受益。圣经的第三个属性就是圣经的可靠性。可靠性和无误性相当的接近，无误性强调的是圣经所说的都是真理，而可靠性则是强调说圣经是值得信靠的。因为圣经是真理并且无误，所以圣经不会欺骗我们，也不会误导我们。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相信圣经是无误的，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的确有一个人，他名叫约拿，并且约拿的确被一条大鱼所吞，并且在鱼肚子里待了三天。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是可靠的，那也就是说我们同意约拿在鱼肚子里这件事情是一个历史事实，是可靠的，并且与我们有益的。当然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因为耶稣自己也清楚地相信约拿的经历是一个历史事实，并且指出这是预表基督的受死、被埋葬和复活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你有的时候会发现一些基督徒，他们相信圣经是可靠的，他们也非常的高举圣经的权威，但是他们却不认为圣经是无误的。他们会说圣经是可靠的，但这种可靠仅仅是在跟信仰和基督徒生活有关的事上。他们并不认为圣经所记载的所有事情都的的确确地发生过，他们认为很多都是预言和属灵的象征而已。所以这些基督徒在解读圣经的时候，不是把圣经当作事实来读，而是寻找其中的属灵意义。我们要小心这种神学错误，圣经的可靠性很重要。可靠性意味着我们可以实实在在地依靠圣经做决定，根据圣经寻求引导。接下来我们看圣经的第四个属性，清晰性。这一属性的意思是说，普通的人，不仅仅是牧师和超级成熟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并且正确地理解圣经。在诗篇十九篇第七节，大卫这样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 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在生命记六章，父母们被教导要用耶和华的律法教导孩童，这意味着说孩童可以理解神的话。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些经文要完全理解是很困难的，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也这样告诉我们，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这是因为没有人有完美的智慧，而不是因为圣经本身难懂。所以圣经并不是一本非常神秘的书，必须上过神学院才能解读它。圣经是什么人都可以读的。保罗的很多书信并不是写给牧师或者主教们的，而是写给一个一个的地方教会的。在那些教会里有受过教育的人，也有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那很多人可能会问，如果圣经是清晰的，为什么我们对很多经文有那么多不同的解释呢？虽然神的话语是完美的，但是神的百姓却不是完美的。圣经的清晰性并不等同于说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在对圣经的解释上达成一致。总的来说，基督徒们在基本的教义上是可以达成一致的，比如说福音是什么，但是在非基要的教义上就可能会产生一些分歧，比如说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些什么，以及按什么次序发生等等。相对而言，这些经文比基要的经文要不太清楚一些。圣经是清晰的，这告诉我们说学习圣经不是毫无果效的，不是很成熟才可以学。读圣经是值得的，宣教和翻译工作并不是徒劳无功，因为这可以帮助来自各个文化的人群都得以理解圣经。所以在你的传福音过程中要使用圣经，要邀请非基督徒一起来读圣经，让神的话语所带来的超自然的能力和它的清晰性成就你的话语所无法达成的事情。不但你自己可以理解圣经，你也可以帮助别人理解圣经。那这是我们看到的第四个特性。圣经的第五个特性就是圣经的必要性。圣经必要性的意思是说，要理解福音，保守我们的属灵生命和认识神的旨意，我们必须透过圣经。如果仅仅是要相信神的存在，或者神属性中的一部分，比如说道德性，我们没有圣经也可以。这就是神学家们一般所说的普遍启示。在罗马书第一章，保罗说，单单借着这些被造的世界，我们就可以认识神的存在。而在第二章，保罗则说，我们的良心也是普遍启示的一部分。然而在罗马书第十章，保罗又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得着拯救，我们必须听到耶稣基督的好消息。而这一好消息是透过圣经所记录的神的启示所带给我们的。所以圣经对于我们认识救恩和得着救恩来说是必须的。更进一步的来说，如果我们要更多的认识神，我们就需要经常性的听到圣经被教导，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基督里长进，更爱基督，更看到自己的罪，并且激发我们的心能够更好的赞美神。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圣经的第六个特性是圣经的足够性。圣经是足够的，意味着说圣经包含了神要他的百姓在救赎历史的每一个阶段所需要的所有的神的话语。那么对我们来说，圣经就已经包括了一切我们的救恩、信靠和顺服基督所需要的一切的神的话语。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所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想顺服神，在基督里成长和行善，圣经拥有一切你需要的真理，你不需要得到异象、异梦，或者神对你特别说什么，来明白要怎样遵行神的旨意。当然，神是全能的，神可以以超自然的方式对你说话，但是神没有叫我们期待这样的事情或者特殊的经历。神要我们做的就是学习圣经，并且应用圣经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包括做一些艰难的决定。所以，如果你正在成圣的道路上挣扎，如果你正在与不足、婚姻中的偶像、工作、成为父母，或者哪怕是信靠福音等等这些事上挣扎，我相信这包括了我们每一个人。我鼓励你使自己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神的话语对我们活出敬虔的生活和追求成圣来说是足够的。所以拿起你的圣经，并且努力的读吧。我们要为着神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并且他的启示是末世的，是无谬误的，是可靠的，是清晰的，是必须的，并且是足够的，而感谢神。最后，我想在总结的时候稍微的提一下教会传统和理性的重要性。教会传统和理性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圣经教导的内容，但是他们都是神话语的仆人，而不是神话语的判断者，也不是神话语的同事。因为人的传统和理性都有可能犯错，但是圣经不会犯错。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基督徒把教会的传统和理性看得过高，我们无异于跟你进行圣经的查考，相反总是反复强调多少多少年前教会的传统是怎么说的，或者他们的宗派是怎么说的，或者某个著名的改教家是怎么说的，把传统或者某个著名圣徒的观点看得比圣经还重要。这就好像一个人想用手电筒去照太阳一样愚蠢。神话语的权柄是从神的话本身而来的，最终是那位透过众先知和使徒说话的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并借着神的话语造就我们。另一方面，一些基督徒会把自己的经验和见证看得过高，我们会热衷于自己的经验和从自己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属灵教训，或者走得更远的话，强调自己从神所领受的特别异象和光照。当然，基督徒的属灵经历是好的，也是圣灵的工作和神的护理，也有的时候神会透过我们的经验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对经验的总结和认识是主观的，是可能有错的。我们对经历的认识只有在符合客观的真理，也就是符合圣经的时候，才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所以我们要根据圣经的真理去评估和认识自己的经验，而不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去评估圣经。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那今天我们是在系统神学的第三讲，圣经论。我们在上一课呢已经探讨了圣经论，我们主要分享的是圣经的正典性。那今天呢在第三讲我们探讨的是圣经的本质属性，也就是说圣经它有哪些特性呢，对不对？我们每天都读圣经，我们在主日聚会也去分享和查考圣经，在小组聚会当中也会去查考圣经。那圣经它有哪些属性？那今天我们就学习了圣经的几个属性。想去跟唐曼和思雨沟通的就是，圣经的这些属性哪一个作为我们来说接受起来会有点难度？ 或者说我们以前我们都是接受，没有难度，但是有很多的收获。
嗯，我想是有很多收获吧。
没有难度啊，
还好。
每一个它的属性你都是觉得可以接受的。
我想如果是站在初心或者是非基督徒的角度来说，我想每一个都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对于今天我学了这一课的时候，我就看到他提到的这六个有关圣经的本质属性里面，我比较有收获的就是第五点吧。圣经的必要性。那如果我没有去学这课的时候，虽然都知道我们在认识福音、认识有关神的事情都必须要透过圣经，但是也借着这课让我更清楚明白，我们真的是要更多的认识神，是要回到圣经里面的教导是很重要的。如果脱离圣经的话，那我们很容易会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认识神，而不是按照圣经的正确性来认识神。
我想刚才思玉他提到一个，就是如果今天我们还是一个初信徒，或者是还没有信的，可能我们对这个里面所提到的这些属性，我们都会有很多的怀疑，或者是很多的不确信。这是一个方面。很多时候我们信主时间很长了，假如说我们在这个新的过程当中，我们又接触了很多其他的，因为这个世界有诋毁圣经的东西太多了。如果我们有接触到那些东西，其实对神的这些属性也会有产生一些怀疑和动摇。我就曾经接触过这一类的人，就是他们是因为去看了其他的，比如说宗教的一些那些学说呀，或者说其他宗教的一些东西，他们在了解研究的过程当中就产生对这个信仰的一个动摇。我觉得那可能就是真的是没有好好的去研究过圣经，就是他信主那么长时间，他也仅仅是说我只是读了一下圣经而已，他没有就真正的是把这个圣经来去作为一个，我们说圣经它也是一个学科嘛，神学嘛，我们现在就在读的是神学嘛。那如果是真的把这个圣经好好去研究的话，就像我们这个资料所帮助我们的，来确信圣经的本质属性是什么什么什么，那可能我们就不会走偏，我们也不会去怀疑。所以我觉得我在学习这个课程的时候给到我的一个帮助，就是我更加确信，就是我研究的越多，我越是确信圣经它的真实性。这六个属性就是让我更加的确信圣经是可靠的。
所以唐曼会从那些非信徒或者初信者跟我作为一个信主多年的基督徒来说，圣经带给我不同的感受跟体验，那从中得出你会认为圣经是可靠的。那这也是很好的分享。其实我们刚刚只是侧重分享了比如说圣经的重要性，圣经的可靠性，这是很好的。圣经的足够性呢，我们会认为圣经是足够的了吗？
是的，它的足够性体现在就是只要你是一个有一点点文化的人，就是你会认字，你可以去读圣经，那其中圣经它最基本的需要我们人来掌握的真理，你都是能够看明白的。我这样讲呢，也是有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例子，比如说就是我的母亲，她没有读过书，但是当她信主以后，她跟神去求，她说神啊，我要读你的话语，求你让我能够去读懂，然后她就开始跟家里面的人去学习认一些字。就仅仅是认一些字就能够帮助他去读这个圣经，他就能够读得懂。然后我的母亲到今天为止，她是一个活了这么久她唯一能够去读的书就是圣经。
当然呢，我们如果说更多的强调足够性的话，它意味着就是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在他成圣的道路上所需要的一切都可以在圣经当中给我们得到解答，这种足够性会让我们对神产生足够的信靠和委身。
是的，
这是非常宝贵的。好，那思雨，无论是圣经的足够性还是圣经的无误性，这些对你来说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了，是吗？
其实我就是很相信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它是没有错误的。
嗯，
但呢，我也会听说过有些人他对于圣经产生一些质疑，比如说对于我们现在所读的和合本圣经，他会觉得和合本的圣经里面在翻译上也会有一些不那么准确性，让人会产生一些怀疑吧。但是呢，我相信圣经它是出于神的启示，神也会借着翻译的人来启示他，翻译的会更加准确的。
嗯，好，这是思雨的表达。那唐曼，你会反驳他的观点吗？就是翻译的译本带给我们有一些误解或者歧义。
我觉得这个翻译的译本，因为现在有不同的译本嘛，他翻译的这个语言的描述和文字的组织确实是不一样的。有些表述它会让你觉得有的更清晰，尤其是和合本，因为它的翻译的时代它里面好像有一些是文言文的那种表达方式，所以我们今天的人读起来跟我们现代的语感是不一样的，我们读起来是比较费解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读神学呢？这也是又回到这里，就是我们去读神学，我们参考资料去了解这个圣经它的一个背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准确的来理解认识这个圣经。但是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否认说圣经它确实是人翻译的，它人翻译的，它带着当时翻译的那个时代的背景，也带着当时翻译的这个人他对圣经的一个理解，可能都会导致就是我们对这个圣经好像有的理解起来不够那么准确。但是圣经里面也说了，圣灵会启示我们，就是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靠着圣灵来去启示，来去读这个圣经的。所以人翻译的准不准确，足不足够，这并不能够去代表圣经足不足够，准不准确。
对，圣经是足够的，那这一点我们是确信无疑的。圣经的无误性呢，为什么始终让人产生质疑呢？就是我们现在读的是和合本，那即便是在中文世界，圣经的译本都已经是非常多的了。
对呀，
当我们说到无误性的时候，我们所指向的是圣经的原文，原文是准确无误的。但是呢，他们被翻译成不同译本的时候，确实有人的参与。那这人的参与就牵涉到刚才唐曼所说的文化的处境、历史的处境不同，语言的组织和习惯都不同，
对，
这会产生一些歧义也好，不同的理解也好，他们并不能否认圣经原文的无误。
没错，而且我觉得他这里讲到的圣经的无误性，其实指的是说圣经真理的正确无误，并不是说他翻译的这个用法用词是不是准确的。你比如举个例子，人名地名，你不同的译本他表达这个人名地名不一样啊，因为这是一个跟文化历史背景都有关系的一个文字的不同，所以呢它不是说圣经的真理有问题。
好，今天我们在第三讲的时候探讨的就是圣经的一些属性，也盼望大家认真去学习一些这些圣经的属性，并且让我们更多的去认识圣经，理解圣经，也更多的去渴慕和阅读圣经。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世上书籍层出不穷，唯记其书，最重要的一本书，非圣经莫属。圣经是一部上帝所默示的书，聪明人才知道看神书的理由。圣经是句不尽永不竭的